我出去借钱，说好，他就出去，啊，现在有钱，你左说右说，借来多少黄金？借来多少黄金嘛？这一方面维持家里面的生活，他一方面自己读书。读了一年的时候啊，这黄金用完了啊，他的母亲又对他说：“你现在可以去见国王去。”说现在还不行，我还要再读书。再读书没有钱了啊，说是再去借。再去向那个以前那个债主去借钱呢，借钱那个债主说，你以前借我的黄金还没还，怎么还可以再借呢？说是你可以再借我，我在读书啊，有一点智慧了，我去向那个国王去借钱的，从他要钱我就可以还你钱了。还钱呢，这个有钱佬心里想也好，又借他黄金。借黄金，但是把同时有个条件，说是你要不还我的时候啊，你的母亲也好，你的姐姐也好，你的弟弟也好，都得到我家来做奴隶给我服务。他心里想也好，也就答应了。当然了，这时候的钱借回来了，又是维持家里面的生活，他又在读书。读书这一年又转眼又到了啊，那么那他的母亲说，你现在可以去见国王，说现在可以，那么他就啊准备就走了，要去见国王。在路上呢遇见这个债主了，一下就把他抓住，你以前说是要还我钱，你现在要还我钱。他说啊，这个我现在没有钱还你啊，没有钱不行，我要把你家里人通通都绑到我家里面做奴隶。说是这做给你家做奴隶是可以的，以前当初是这样说的嘛，但是你要释放我，我到国王那去求他帮助我，我就可以还你钱。如果你不释放我，你绑我一个月一年两年，我也没有钱还你啊，所以你还是释放我对你好。那有钱你想一想也是对，就把他释放了。释放了，那么他就啊就去找着国王去。找国王啊，这事情就是那么巧吧，在路上就遇见这个逃难的这个国王了，他已经死掉王位了。这个一切失主啊，远远地看这个年轻人过来啊，他心里想啊，这个年轻人呢、啊，一定是来找我来的，帮他忙的呀、啊！你看他就有这个灵感。那么他就等到走过对面的时候，他就问他，说是你到哪去啊？说是我去找这个我们的国王啊。说你找他做什么呢？我向他求啊，给我多少黄金呢、啊？我们家里生活困难。说是你认识这个一切失主这个王吧？说不认识，但我就是。哎呀，说你就是，我正好遇见你了啊。他说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的王位已经失掉了啊，邻国的国王来侵略我们了，我的王位让给他了，我现在是普通的老百姓了啊，我没有钱能够帮助你啊。我、哦。这个婆罗门子一听见这个话呀，就卧在地下大哭，大哭，大哭，哭得很伤心呢、啊。这时候，这个一切施主说：“你不要哭，还有办法帮你吗？”说：“有什么办法呢？你把我的脑袋拿下来呀、啊，送给国王，那国王会酬劳你的。”说：“这个不可以，我不可以做这种事。你是我们国家的国王啊，我无论如何我不可以杀你的呀。”说是不杀我也可以，你把我绑上啊，带到国王那去也有效，或者是你把我的耳朵割下来，或者是哪一部分割下来拿到国王去也会酬劳你。说我都不能做这种事，我一定爱护我们的国王。说那么怎么办呢？还有个办法，你呀、啊、把我绑起来，不要伤害我，就这么我这么一个活人呢，你就送给国王啊，他也会酬劳你。说那么好，说现在不要绑，等到了啊，王城的时候再绑。说好，那么就去了。这样子到了王城，我就是把国王绑起来，把这个死掉王位的王绑起来，绑起来走到城里，老百姓有的认识国王，一看见国王大哭啊。 然后嘛就到了这个啊这个国王那里啊，就因呢通报了这个啊这个国这个、国王。那么一进到啊这个办事处啊，还有原来的这个王位的这些大臣，一看见大家都大哭，一大哭，这个国王也心里也流眼泪，啊，也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哭啊？就说啊，说这个人呐，啊，就是原来的国王啊，说他怎么回事啊？他呀，原来我们大家要是要反抗你的呀。他说不反抗就请你进来做国王，他厌位了，所以他现在又回来了，被人家绑起来要送给你，说我们心里难过，所以哭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国王就问这个婆罗门子是怎么回事。婆罗门子啊，就是实实在在的呀，向他说的这一段的经过。那么这一说呢，这个国王也大哭啊，一大哥说这样子啊，说我在我原来的国家的时候啊，我也听说你的道德很了不起啊，我今天一看你果然是啊，不是平常人呐，是我所不能及的呀，所以今天这样子，我把这王位啊还给你，你的国家我都还给你，我撤退回到我自己的国家去好了。他就跪下来呀，向这个一切狮王磕头，是这样子。那么他就回去了啊，这个国王呢失掉了王位，现在又恢复了王位，又做了国王。这一段故事啊和这个文正很合适，忍辱多利，不怀恶故，见家安见呢啊，忍者勿恶，必为人尊，和这个意思正相合，正相合。这个事情是啊，当然啊，这个修忍辱波罗蜜的人啊，当然本身呢要有一些智慧的啊，要有道德的基础比较容易。要是我们呢，啊，平常啊没有佛法的熏习啊，嗔恨心很大啊，忍辱是很难的，不容易忍啊，有一点不如意啊，心里面就愤怒。那么要是常常熏有佛法的熏习，智慧高了一点，这个智慧高了，就把事情就会看得开一点啊，看得远一点，小小的事情不计较，那么修忍辱就比较容易一点。所以这个佛这样子啊回答，何者多利，是忍辱多利，忍辱多利，是我们不忍啊，你要骂我我就骂你，你要打我我就打你啊，这样子互相斗啊，反倒是两方面都不好，两方面都是不好的。这个经上有现成的话啊，是求胜增长愿啊，败在亦有苦，不争胜负者其乐最低，不争胜负者其乐最低啊。我们要是同人斗，当然希望胜利啊，希望对方失败，那么你胜了你就会增长怨，你要胜利了你就会建立了一个敌人，那个人输了啊，他就是你的仇人啊，仇恨的人，将来他也不会放过你的，还是有问题。要是你失败了，你输了啊，你心里面更痛苦。所以胜也有问题呀，啊，败也有问题，不如也不争胜，不争胜负，这时候你心里面很快乐，是最最殊胜，最殊胜是这样子。所以呀，啊，别人呢回炉我们呢，我们容忍，容忍的时候呢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可能你会交一个好朋友。所以呀，啊，这忍辱是非常好。是非常好哈！我在看啊，这个《汉书》上也还有个小小的故事哈。现在故事，这个人好像是姓陈啊，叫陈什么，在政府的机关里做事， 啊，就是也就是个子缘吧，这样子。那么呢，大家同事多少个人在一起做事嘛？做事其中有一个人呢，就是告假回家去，回家就走了，走了。那么其中又一个人呢，他的裤子丢了。他的裤子没有了，没有了呢，就疑惑这个姓陈的这个人偷去了。他就问他，是不是你偷我的裤子了呢？这姓陈的说，是的。所以说我现在还你就是了。他就到街上去铺着买裤子就给他了，给他这么这件事就没有事了啊。但是过了多久以后，那个告假的人回来了，回来就是向那旁边说，对不住，我这多了一条裤子，这是你的不是我的吧，对不住，我还给你。哦，这时候才明白啊，那个人没有偷他裤子，才明白，向他道歉，他也不在乎这个事，这是一个小事，小事。但是那个人的看法呢，就和一般人的看法不同，就不和你争论，你说是我偷的，他就承认，然后去买一条裤子还给他。这个他这个见地，我们想一想。如果他要不承认他偷，他根本没偷，那他也就不承认，两个人就争吵，结果呢呀，两个人感情会破坏了啊，问题还不能解决啊，就是这个冲突，就是有这个冲突。现在呢，他承认是他偷啊，大家嘛也就很和平的，就事情就完了。等到回来的时候，哦，原来是冤枉了他。所以这个这点小事看出来呀，那个人的心量大，嗯，他呀不费那个气力同你吵，等到那个人回来的时候，这样问题解决了。所以我们呢，佛教徒啊，如果没有得圣道的时候，这些小小事也会在心里面有波动，波动啊，要能容忍一点呢，是最好。如果永远一点，我丢了东西你不要出声，根本没有，等于没丢一样，不也就没有事，是就是找一找也可以，但你不要执着是你偷了吧，嗯，最好是不要这样说话。所以是啊，这个容忍呢，佛说这六波罗蜜题里面有个忍波罗蜜啊，是很重要的。是心垢灭尽呢，净无瑕秽，是为罪名。这是答复第二个问题啊。第二个问题是和前面那个意思是一样啊，就是这个名啊，就是智慧。外边是日月灯的光明，这个光明啊也是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内心的智慧光明。智慧的光明啊，虽然很重要啊，但是我们内心的烦恼做障碍啊，使令智慧的光明啊就不显现，不显现。所以啊，想要有那样的智慧呢，要去掉内心的烦恼垢，这个烦恼垢要把它灭掉了它，灭掉了它呢，心里面清净啊，没有烦恼的瑕秽呢，这时候这个智慧就出来了，所以视为罪名。这个智慧啊，还是前面说的哈，就是要修这个四念处。修这四念处的时候啊，灭这个烦恼垢，灭这烦恼垢的时候呢，心就清净啊，也就是四念处的智慧成就了，成了这个智慧的光明啊，这个圣人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哈。是未有天地，待于今日，十方所有，无有不见。这底下就解释这个名的相貌，这个名智慧名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当然这个解释只是解释了一部分哈。是未有天地，待于今日，这个话简单说就是由古至今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未有天地啊，就是这个世界啊没成就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成住坏空四个劫，成劫世界成就了啊，成就了以后就是住劫，住劫呢就是有众生在这里生存了，住成住，住劫过去呢就是坏劫，这个世界坏了， 回来以后呢，自己没有了，就是空劫。这空劫的时候是没有天地的，没有天地，没有天地。过了一个劫以后呢，又成，这个世界又开始了，又成，成完了以后住坏空，成住坏空以后又成住坏空，就是这样子啊，相续的这样子啊变化。所以这地方就是从这个空劫来开始说啊，未有天地待于今日到今天，或者说就是从无始以来到今天，十方所有无有不见，无有不知，无有不闻，得一切智可为名矣。从无始以来到今天，这很时间上说是很久远了啊。这得在空间上说呢，十方啊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是十方，这个十方世界里边所有的这一切的事物，没有一在这个从无始到现在的时间内，在十方世界所有的事物，没有一样事情不见的，没有一样事情不知的，没有一样声音不闻的啊，见闻觉知啊，得到了这样广大的智慧，可谓名矣。这就是可以说这是最光明的了，不是日月明所能及的了。那么这个唯有佛的智慧能有这么大，从无始以来到现在，乃至到近未来际，佛都能通达无碍。其他的人呢，还不是能这么圆满。当然这一段文说的呢，似乎是在偏于缘起的有为法上说的啊，而佛的智慧也能通达无为法的，不但是有为啊，所以佛的智慧是最光明的了。这个人与人之间呢，日常生活的一切的事情啊，你的智慧高一点呢，这个纠纷就会减少，自然的会减少啊。您说我的业障重啊，其实呢，业障重可能有关系，主要是智慧不足，就是造成了错误，才引出了问题，引发问题的。你智慧高一点呢，这问题就会减少。你从历史上看呢，你看那个诸葛亮啊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他就一分析，慢慢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他问题少。这个刘备呀，没有遇见诸葛亮以前的都是失败的，得到了徐州哈、做事这什么的，做一个高官还不小的，然后又被吕布是抢去了，又被曹操打败了，又跑到荆州去，他在荆州依照刘表啊哈，结果啊也马跳弹骑啊，这个事也可能是有的这种事啊，仍然是没成功。但是遇见孔明以后呢，就是得到了荆州啊，赤壁战他得到了荆州，然后又得到了四川，得到四川以后啊，这个关云长失掉了荆州，在荆州孔明说是不要和东吴孙权作战，汉贼是魏，是曹魏，不是孙权的，所以不要去和孙权啊去作战。但是刘备没听他的，结果他和陆逊的一把火把他打败仗了，后来刘备也就是白帝城托孤就死掉了。所以这个从这一段历史上看呢，你有孔明的时候就成功，你是不用孔明你就失败。这个在这段文上看呢，就是你有智慧你就成功，你没有智慧你就失败。所以说啊，我的业障重也可以，但是啊，多学习经论呢，增长智慧呢，就是有业障也能把它消灭了。并且很多很多的事情呢，就在无形中都解决了，你身心呢就会容易安下来，身心安和自在快乐。所以要学习智慧，要学习智慧的，学习智慧呀、怎么样学习呀、怎么样学习智慧啊？就是我看还是要多静坐， 当然是还是戒定慧，但是多读啊这个金刚经，或者读这个大品般若经，看大智度论，增长智慧，增长智慧的。当然也不是一天一天就能增长，要是长时用功也要多忏悔，这智慧就增长，不然的话是不容易的。第二十三页，此第十五章名淫辱力大，灭垢名缘也。昨天这个小字这个注解没有讲啊。沙门问佛或者多利或者罪名这一段，偶一大师说是名淫辱的力量是最大的，这个多利是淫辱，或者罪名啊，那么就是灭除烦恼垢啊，这个智慧的光明就会深远了。这是这一段文的大意。底下说这个淫辱多利，这个淫呢有三种，第一是耐怨害淫，就是有怨恨的淫来伤害你，你能够忍耐不动心，这叫做耐怨害淫。以名叫做生淫，就是一切有情啊来出恼你啊，那么叫生淫。二是安受苦淫，安受苦淫呢就是其余的一切事情，但是这里边主要是说我们用功修行的时候，比如说是啊你念佛打佛七打禅七打波州七，或者是念法华经背法华经背华严经，或者你长期的坐禅，也都是啊很苦的，你能够忍受得了而能不退转继续的用功，那叫安受苦瘾。这是前面耐怨害瘾呢，是众那些非理的烦恼众生来除恼，你要忍，就是没有这些人来除恼你，我们啊用功修行你也要忍，这叫做法忍。第三是地刹法忍，这个地刹法忍呢就是耐怨害忍和安受苦忍统合起来，你能够用般若的智慧啊审时地深入地去观察它，都是不可得的，那叫做地刹法忍。所以以名第一忍，就是观察这一切因缘生的耐怨害忍，因缘生的安受苦忍呢，都是毕竟空寂的不生不灭的，你能够啊安住不动，就叫做第一忍。今既要耐怨害而入地狱也，现在这里说何者多利何者罪名这一段文呢的大意呢，就是要这个耐怨害人呢从这里你能深入地心垢灭尽，尽无暇慧啊，入于地狱的时候你就得到一切治疗，是这样意思。余文呢一字，佛言淫怀爱欲不见道者，譬如盛水自守饺子，众淫共淫无有睹其影者，淫以爱欲交错心中浊行，故不见道。汝等沙门当舍爱欲，爱欲垢尽，道可见矣。 这是第十六章，明五音呢，心随本诚，即是自道。这一段文的大意啊，是说我们人的啊，这个灵明的心性啊，它的本性啊，就是道哈，本性就是道，就是第一地啊。就像这个水呀、啊，本来是澄清的，这个水比喻我们的心，这个水本来是澄清的。我们的心呢，也本来就是第一地，即是自道，就是诸佛菩萨所觉悟的呀，自道。但有爱欲所觉，故不能于念中秉现世界影像也。但是从无始以来呀，这个由于我们呢心里面有这个爱欲的烦恼。这个心呢，一动了这个爱欲心呢，就把我们灵明的心呢，就不灵明了，就浑浊了，就像那个水呀、啊，里边有泥土，你一搞它呢，泥土就浮动了，这个水就浑浊不澄清了。我们这个心呢，虽然是自道，但是你有爱欲，你去搞它，去扰乱它呢，它就这个自道就不显现了，故不能于一念灵明心中啊，秉现世界影像，就不能够明了的，不能够明显的显现出来十法界的影像。他们呢，就这个智慧也不出现了。那么要是佛菩萨他的经过修销圣道成功了啊，他要在他的一念灵明心里面想要知道什么事，就能知道什么事，知道地狱恶鬼畜生阴天乃至一切阿罗汉乃至佛境界啊，他都能够啊如实而现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爱欲是个障道的一个因缘。看这个文哈，佛言：人怀爱欲不见道者，这我们一般的凡夫啊，心里边有爱欲心，所以就不能够啊，见圣道。不能见，这个是什么道理呢？是譬如澄水，自手脚趾。譬如那个澄清的水，水本来是浑浊，但澄清以后啊，这个泥就沉到底了。如果你自手脚趾，你用你的手啊来搅动这个水，这个浮沉下去，泥土又浮动起来，那么这个水就啊浑浊了。众人共临，无有同其影者哈。那么很多的人呢、啊，都来到这个水边呢，也就看不见水里的影像了。如果是澄清的水，你就可以看见影像。这是一个比喻。那么呢，正面呢？说佛法怀爱人怀爱不见道啊，以夫如是，是人与爱欲交错，心中着心啊。因为这个心的本性也就是第一地，第一地，但是我们人的心里边呢、啊，有这个爱欲的烦恼啊，来扰乱这个心，所以叫做交错。心中浊心，所以这个灵明的心呢，这个污浊的境界就出现了。这个我们这个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、啊、和 和外边的舍生相位除法接触的时候，除了修行因之外呀，他这六根和六种境界接触的时候，有不如理作意。这个不如理、不合理的分别心呢，就像用手搅，是这一搅呢，这个不如理作意，这它这么一动啊，这个烦恼种子就起现行了，所以心中着心。心中就着心，前面的爱欲交错，爱欲就是不如理作意，不如理作意哈。这个要是我们用功修行的人呢，如理作意，如理作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你能这样观察呢，思维观察。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它就不动，这个爱心它也不动。你要是这个如理作意不动，不如理作意动起来了，不如理作意就分别这个东西呀、是好的是不好的啊，是丑陋的是美妙的，这样一分别呢，这个贪爱心就出来了。他心一出来嘛，所以心中着心，所以这不如理作意啊，能引发烦恼的活动，这叫心中着心。心中着心啊，这样子啊，这个着这个法染污的心一动了呢，可能动了一分钟或者两分钟或者几个钟头或者几天，他也不停下来。他这一动，他不白动的。它又熏成了种子，熏成了种子在心里面啊。那么心里面这个种子再有因缘，它是又动，就是这么循环的熏习啊。从无始劫来就是这样子，故不见道。所以这个心性啊，本来的那个第一地，虽然是你成佛不成佛都是那样子，但是你这样子你就不能见到了，就看不见，看不出来。所以这个修行这件事啊，佛在经论上说出了这个道理，应该是很妙。说这个人呢是凡夫，他是凡夫，他是有烦恼的，但是他要有如理作意呢，这个烦恼他会不动，他能够不动。烦恼不动呢，所以你就可以啊修晓戒定慧了，就能修晓戒定慧。好，要是这个不这个如理作意啊，你不动，你不去引发这个如理作意，那不如理作意就会动。那么呢，所以我们出家这些不修行的人不说了哈，我们出家人呢，除了家想要修行的人呢，学习佛法就先要学习这个如理作意，学习这件事。现在这里说人怀爱欲不见道啊，就是这个诀窍那个地方是这么样的哈。汝等沙门当舍爱欲，爱欲垢尽道可见矣啊！说是你们啊，这是佛这么说，是你们这些啊修行人呐、因为已经发心修行了嘛，所以应当啊弃舍这个爱欲。这个爱欲是无眼的，要是能够把它全部的清除了啊，那个圣道就显现出来了。你就成功了。这个当然这里边呢，要用四念处，要用四念处去观察。那么这个爱欲尽了啊，这个道就能见。如果不用四念处，只是修禅定，修禅定啊也能断这个爱，断这个欲界的爱。禅定成功了啊，还是不能见道。 他是不能见到的。就所以这个四念处啊，是佛法的宝。这上面啊，这底下偶遇大师说嘛，舍三界的爱欲啊，见思够尽。这个三界的爱欲，欲界的爱欲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倾向情形啊。三界的爱欲，也就是见识惑，也就是见识惑啊。一个是见，就是恶见啊。这个识惑就是这些贪嗔痴哈，主要就是爱欲。这个三界的爱欲啊，够之够啊，要是熄灭了，在真谛道可见，就是一切法空无我所的这个圣道，你可以呀、成就了啊，就是得最低限度得阿罗汉果哈。舍偏真爱欲，尘沙垢尽。这个偏真爱欲啊，这是等于是呵斥阿罗汉的意思。阿罗汉呢，看着他成就了诸法空无二无所的智慧的时候，那么他就见到这个真谛理。见到真谛理啊，他就入无余涅槃的，就安住在这个真谛里。那这样子呢，就是偏真，就偏于这一面，他对这个虚谛的真理啊，他就不管了，所以称之为偏啊，偏真。爱欲呢，这句话是个呵斥的话，但实在在阿罗汉本身呢，他对于这个真谛里也是无着，也是无助的，也是无着无助。但是大乘佛法的学者就是有一点呵斥他的意思，你就碍于这个天真在那里住下不动了，这样子呢，是不可以的。你要发无上菩提心呢、弃舍这个偏真的爱欲，尘沙垢尽。这个偏真爱与尘沙垢尽呢，是两回事。前面说舍三界爱欲，见识垢尽的，三界爱就是见识，那是一回事。这个偏真爱欲和尘沙是两回事。什么叫做尘沙呢？尘是微尘啊，或者是微细的这个沙子啊，这个表示是多数的意思。多数究竟指什么呢？就是指无量无边的佛法。这个阿罗汉呢，对于无量无边的佛法还不明白，对于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根性也不是太明白，是用无量无边的佛法去教化无量无边根性的众生，阿罗汉也不是能够善巧，在这方面的事情的迷惑。叫做尘沙惑，叫做尘沙惑，这种惑也叫做垢啊。这种垢要尽，要灭尽的怎么办法呢？那他就是得要亲近十方无量诸佛，听佛说法，还得要来到众生世界去现种种身呢，在众生世界来学习这些世间法。这样他才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啊，诸天是怎么回事啊？那舍界天、无舍界天，乃至人间的六那个地狱恶鬼、畜生、天涯修罗，他要入法界啊，入一切法界去学习世间法，学习除世间法，这样子才能断掉这个尘沙惑，这个垢我才尽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当然他已经弃证了这个地义地的空寂，毕竟空寂的真理了，他没有爱烦恼，没有见烦恼，所以他入于众生世界的时候，众生世界的境界不能污染他，不能污染他，他再尘不染尘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把尘沙惑尽，他才能知道怎么样度众生的， 怎么样度众生啊？这个事情实在明白一点说啊，也是要很久很久才能成功的啊。这就是唯有佛才能圆满这件事。在虚地道可见，那么他就对于十法界的缘起、眼悟的缘起、清净的缘起啊，反正说是阿赖耶的缘起、如来藏的缘起，这些总而言之这世俗地的有为法里面的这些道理，他完全都可以通达无碍了，都可以通达无碍了。舍果报爱欲无明垢尽，这个舍果报爱欲无明垢尽是什么呢？这个像阿罗汉如果肯能够发无上菩提心，亲近十方无量诸佛，入一切法界，消息世间法，消息出世间法的话，他也就是广行六波罗蜜普度众生的。他这个时候啊，做种种功德是以无所得的智慧为方便的，和我们凡夫不一样。我们凡夫有执着心，我做的功德很多啊，我做的功德很少，不如你做的多啊，或者我比你强，我的智慧高过你。我们凡夫有种种的执着分别啊，那或者是自卑感，或者是高慢，种种的情形。但是阿罗汉要发无上菩提心，就是菩萨了啊。他用无所得的智慧为方便呢，做种种的利益众生，而无利众生可度啊，断烦恼也无烦恼可断啊，亲近十方诸佛也没有佛可亲近啊。以无所得的智慧啊去做这些事情，而还有大悲心，这样子所做的功德得的果报，就叫做那是特别殊胜、殊胜庄严的，世间的一切的功德果报所不能及啊，也不是阿罗汉的功德果报所能及的。那样的果报的殊胜境界呢？那这个发菩提心的阿罗汉呢，对于那些境界啊，还有微细的取着，有微细的取着，那叫做果报的爱欲，哎，果报的爱欲啊。那么呢，现在他要啊，他要继续的修这个毕竟空的观，就所谓中道第一地的观止观了啊。只观察这些果报欲也是因缘所生，也是毕竟空寂无恶无所的，就能弃舍这果报的爱欲。这个果报的爱欲是就是无明，就是无明，并不是两回事啊，就是无明惑。那么把这个无明惑啊弃舍尽了，那就是佛了嘛，在中地道可见矣，那个中道法性的真理也还是那个第一空无恶无所哈，还是那个真理，就圆满地显现出来了，就成佛了。这是偶一大师用天台中的道理啊来解释这一段文啊。解释段文呢，要是我们来说呢，要是在我们的身份来说，还是主要还是舍三界的爱欲见识够尽，真地道可见，还是这一句话对我们是有用的，对我们是有用。我们现在有这个问题哈，所以就是以爱欲交错心中浊行故不见道哈。汝等沙门当舍爱欲，就是用四念处啊的止观弃舍这个爱欲。爱欲够尽了以后呢，啊，这个真地道可见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，你也得阿罗汉，也等于是得无生梵音了，是这样意思啊。佛言：夫见道者，譬如此句入明十种，其明即灭，耳明独存，消道见地，无明即灭。耳明常存矣啊，此是第十七章深显无明无性啊，这是深一层的呀、啊、说明。 这个无明烦恼是没有决定性的啊，故见到即可永灭。所以你要能够见到第一空的时候呢，这无明就永久地啊熄灭了啊，是这样意思。以显无明未灭，不得明真见道也。这也表示啊，如果我们的无明烦恼没有灭，那就不能叫做真见道。所以得了禅定了，又有种种的神通啊，你要不修四念处观，你的无明还不能灭，你还是个生死凡夫啊，所以不能够算是真见道啊。知无明的可灭呢，不自生于退取，就是哎呀，这无明烦恼啊很难灭哦，那么我办不到，我就不要去修行了，那么就是退取了。现在这段文说的意思可以灭，那么你不要退道心，你继续努力。知真见之常明，即可却正常难矣啊。你要知道你不退取，你能修四念处观成功了啊，你就能成就这个真谛啊，见道。这真的见到一明就能常明，它不会再熄灭的啊。那么你这个时候也就不会呀、啊，为证为证啊，我没有得出国，就说得出国了，那就是真上慢了啊。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啊，就不会有这件事了啊。你真实成功了嘛？所以可却真上慢。也可以灭除这个增上慢的过失啊。所以说复见道者，比如持炬啊，拿这个火把啊，入在这黑暗的房子里头，黑暗房子里的黑暗就灭了，黑暗灭了而光明单独的存在啊。那么你修这四念处啊，把这无明烦恼灭了呢，在你的心里面就有了光明了啊。消道见地无明即灭啊，就是啊，我们消息佛法的圣道，你能见到这个真谛了，就是见到第一谛了，见到第一谛，这个、俄知法知的无明烦恼就灭除了，那么俄空的智慧、法空的智慧光明就是长存不灭了。佛言无法，念无念念，行无行行，言无言言，修无修修，慧之近而迷之远乎？言语道断，非物所居，差之毫厘，失之虚。这是第十八章啊，明念行言修这四种啊，念无念念，行无行，言无言，修无修修，这四种皆超有无两观啊。有是一观，无是一观。这个有这一观，这个说这个观呢，就是不容于过去啊。这个观那个地方啊，有政府的这个海关的人员呢、啊，出入境的这个、政府的官在那把守着，你不能随便过去的。所以这现在说我们出去。我们的修行人呢，也有这么一个，有这两关，一个有关，一个无关。你要超过这个有关，超过这个无关，超过去，那你就是见到了。超过这两关，说念也有两关，说行言修都有这两关的啊，而不可以有无情见臭薄也啊。修行人呢，你不能够用有的这种执着。或者无的执着啊，这都是情见，这都是烦恼的分别心啊。用这样有的情见、无的情见的执着凑合去凑合这个第一地去，那样子你不能真见第一地的，是不可以。所以一定超越这个有无两观呢、啊，你才能与第一地相应的。这无法念无念念。就是佛言佛开，这人不是沙门请问，是佛无问自说了。佛说啊，我为你们说的佛法啊，我说的佛法是重视实际的修行的 修行的时候啊，是念无念念，行无行行，言无言言，修修修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念即无念呢，这个是怎么意思呢？这个念无念念啊，这个念呢，当然修行人呢不能念这个尘劳的事情啊，就是要这个念，什么叫做念呢？就是无念念叫做念。这个无念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么就到第一地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尘劳的执着，执着的念，也没有真如的执着的念，无念就是没有执着的念，就是不执着，说我不执着尘劳的事情，真如也不能执着的，就是无着于念，叫无念。就这个无念呢，你就念这个无念，是名无念念，是这么意思哈。或者这样说，说是用这个有无两观来说哈，是无念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没有这个有念，没有有念的时候，就是念这个真如了。与真如的这个无念也不执着，那么就是超越了有无一观，也超越了无的一观了。是名为念，是这样意思。念无念念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是他偶遇大师解释，念即无念的，这个念就是那无念，无念就是念啊，就是你念这个五蕴就是真如，就是真如，那么就是没有尘劳的念，那这就是无念，念就是无念啊。故常念此无念之念，你常意念呢，这念是明记不忘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境界啊，很分明地显现在你的心里头，而你心里面又不取着，这叫无念之念。常念此无念之念，按照次第来说呢，要先要观察五蕴呢，是毕竟空。观察完了呢，你心里面就安住在这个毕竟空上面，而对于这个毕竟空也不取着，这叫做念持无念之念。你不能够离开五蕴呢，直接去观察真如，不可以，不可以直接去观察这个真如的。一定观察这个有为法啊，缘起之性空，这样子经过了有为，入于第一地，就是要无念，要无念，而又不取着这个无念，那么不就超越这个有无的两观了啊？这样子念持无念之念，是七意不念为无念哉？这个念持无念之念呢，哪里是啊？不念就是无念？你不是那么意思，不是那么意思。所以说我不念五蕴啊，就是真如念吗？还不是的啊。不是现在我们念佛，念佛的时候心里没有杂念啊，就是念佛就是没有杂念，也可以这样讲。但是没有杂念的人不一定是念佛。所以这个有不念尘劳和念佛不一定是相继的，不一定是相继的哈。所以这里面说啊，就是你要，当然这里不是说念佛法门哈，要是说念佛法门就是实相念佛了哈，就是观察这个五蕴呢，是因缘有的，是毕竟空的，这样呢就超越了有念。我们平常念这个舍受想行识，念舍生相位除法，念眼耳鼻舌身意，念的一些有漏法，这叫做有念。 现在观这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的呀，就由有念呢转变成无念的，念念这个真如了。念这个真如的时候又不取到这个真如，啊，是名无念之念啊。这样的无念呢，其意不念为无念哉。这个你们可以做两个解释，就是虽然是不念，而又不取到这个无念。所以这个不念就是无念吗？那里面还有一层的智慧的力量在里边，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叫是无念的，这样意思哈。行等三句呀，立此可知。这样说哈，这个念无念念是指第六意识修止观的境界。行无行行呢，是指身业，以身业为为所缘境的时候的直观的境界。言无言言是口业，三口意三业。这三业的无念无行无言呢，这是修行的境界。底下这一句是总说的，修无修修是总说的。还是前面这三句，我看我们就这样解释吧哈。说立此可知，前后面这三句，立的无念无念念这一句就知道了。这个行无行行啊，行这个无行之行，言这个无言之言。下边言语道断的还可以再解释一下哈。慧德在处世全真，迷德在转趋转圆。这些解释啊，慧德近而迷则远乎，解释这一句哈。这个慧德就是你能觉悟了，觉悟了的时候呢，处世全真，不管是遇见什么境界都是第一地啊，这个处者欲也啊，遇见任何的事情全是第一义地，全是真地啊。你要觉悟了的话就是这样子啊。迷者在转趋转圆，如果你没有明白那个道理啊，咫尺千里，转趋你不管你怎么分辨，越分辨越远，远离于道，与道不相应的。所以叫做慧者近而迷者远乎。言语道断呢，非物所居哈。言语道断是言语相及解脱相，故言语道断，故言语道断。这个言语道啊，这句话怎么讲？我们说话像人走路哈。有道路的时候啊，人在道路上可以走，可以走过去哈。我们说话呢也是要有一个道路，不然的话这个话说不出来。这个言语意什么为道呢？就是名相，就是名相哈。你这个小孩子消化跟母亲呢消说话，就是一个字一个字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消。小啊，因为你给他一个名字又给他名字，他才能发出音，才能按照这个名字发出音来。你消息多了，名字和名字连起来就是会说话了。这个名字是言语道，而现在呀、啊、这个处世全真的时候啊，这个第一地是没有名字的，没有言语道，没有言语道，所以就言语道断的，就是不可思议了。要有名字你才能够思维，你能思维你才会说话，所以啊，不可以说话就等于说不可以，就是不思议了啊，就是这么意思啊。这个唯识的论经论上啊，有现成的一句话啊，就是名为先故想，想为先故说， 也先有名字，有各式各样的名字，你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名字，这时候你心里面就能思想，就把那名字连起来，你就会思想了。祥威仙姑说，你要先思想你才能说话，如果不先思想就不会说话哈。如果没有名字，你心里面不能思想。所以那个小孩子啊，在不知道名字的时候，他心不能动，心里面不能动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报纸上说啊，那个小孩子不，他心里就有很多话要说，其实不是的。你没有名字，他不懂名字，心里又想没办法思想，哪有什么话说的？所以这个言语道断是这样意思啊。但是偶遇大师他不这么说啊，是言语相即解脱相，就是我们呢知道很多的名字，其实我们这个有学问的人呢，他的名字特别多，他的呀、啊、这个文学特别好啊，他的名字特别多，他会说话，会说很多话。我们这个学问没有学问的人说话是很有限度的，就会说那么几句，其他的不会说。那么现在说言语相啊，就是个名言相啊。名言相是因缘所生法，这个名字是世间的智慧的人安立的，会安立他种种的名字啊。所以这是个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就是毕竟空寂的呀，所以即解脱相。这个毕竟空就是解脱，我们要不见诸法毕竟空，就不能断烦恼啊，不能断烦恼，你不能得解脱。所以这个即解脱相就是第一谛的意思啊。这个言语相是因缘生法，就是寂灭相，是这个意思。寂灭相是离名言相的，所以言语道断，这是这样意思。故言语道断啊，一切物即真如性，故非物所具。我们没有得圣道的人呢，我们心呢处处执着，处处的有障碍，处处的细胞，就是为着一切物啊所细胞。要是你通达了一切的因缘生法这个物啊，它都是毕竟空寂的呀，那么故非物所具，这些物就不能细胞你了。还是从一切物上见第一谛的，见了第一谛的一切物就不能拘束你，就得解脱。所以呀、啊，非物所具啊，言语道断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见到真如第一谛了，见到第一谛了，世间一切法都不能够细胞你，你心里面无障碍，不能就得解脱了啊。是财色有无变革消扬，故刹之毫厘；财色思维变成圣法，故失之虚啊。这偶遇大师解释这几句话。这个你前面说言语道断非物所拘啊，是慧者尽耳，是这个意思。底下是刹之毫厘思虚，就是迷则远乎这句话。那么这上面说财色有无，说是我们用功修行啊，用功修行也学习佛法，用功修行，但是你没有明白啊，没有明白你的内心呢、啊、去分别啊，这样是有是无是有，你一分别呢，变革消扬，就是距离的很远了啊。这仰是大地，消是云霄啊，就是天地的那么大的距离，就是于道啊转远了啊，迷则远乎。